好，所以顺服呢是一个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根本，好，一个前提，好了，这样讲。那其实要有顺服的生命，其实是也很不容易，好，因为这也是要经过一直很多的工作，神的工作在里面。因为常常有人讲说，哎，合理的我才要顺服啊，不合理的我干嘛要去顺服啊？那牧师他这里说，你合理的哈，那是叫讲理，不是叫顺服。不合理的你去顺服哈，那才是真的顺服。那圣经上有关于顺服的教导哈，有很多，我只举其中一两个哈。那在罗马书那里13章开头就讲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好，那包括我们的执政掌权者，也包括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的主管、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上司，在家里就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母，好，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其实当你会发现，当你不能顺服的时候，你里面就会很大的这样倾轧，很多的不平坦，对不对？很多的过不去，不平安。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常常说，啊，我顺服神，不顺服人，哈，那其实或者说有一种说法说，哎，顺服神是应当的。好，的确在《使徒行传》5章29节那里有讲到说，使徒因为在那个情况是，使徒他们被关嘛，被打，因为他们领受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浇灌以后，他们就蛮有能力，他们就去传讲做见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哈，然后就是基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而且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人，那所以很多人就信主。那这些祭司长啊、守殿官，他们就很大的一种不平安，所以他们就要起来，就把他们抓起来关在里面。后来他们被释放，打一打，然后就把他们释放，然后严严的斥责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来传讲，哈，你们怎么又在传讲了？”好，但是他们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因为他们第一次被放出来的时候，主耶稣的使者就亲自告诉他们说，你去把那生命的道全部都讲给百姓听，这是主的命令，神的命令，所以这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这种前提。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应当顺从神过于人。好，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就会蛮鬼煞，就会滥用，那这是一种，或者说是误解了，这是一种比较值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相互的排斥。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要说顺服神那是骗人的。就像我们说，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而说我们爱神，那也是说谎的。好，所以最好的顺服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在顺服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没有能力可以反抗，但是他愿意去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也曾经有挣扎，努力挣扎过，好，他也流泪祷告，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好，然后但是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我会回想我自己，我在顺服这件事情呢，我也经历了几十年的学习啊，很辛苦。我到现在有一点了，但是有一点顺服的生命啊，但是还是很不够。因为我刚开始，这个是一种阶段性的，刚开始是好像因为真理的知识不够，是一种不得已的顺服，然后渐渐到有一点知识了，那是一种因为神的话，律法，顺服神的话，律法的层面的顺服，那种顺服还没有一种甘甜。然后一直到不断不断的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我愿意要做成基督的功夫，然后慢慢慢慢就有一点顺服的生命。 那种顺服的生命是让你甘甜的，是让你喜乐的，是让你生命是有平安的，不但你自己好了，而且使你身边的人也会关系也会改善。好，那所以顺服是要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根本一个前提。然后十二节后面下半段有一句话就讲到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恐惧战惊呢，就是我们要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要件。好，这个恐惧战惊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对某一件事情你是非常的看重，而且全心全力的很认真的去想要把它做成，就是那种的心情。还有你在生活在上帝面前，我应该要有怎样的一种警醒，一种敬畏的态度。好，这也是也要给我自己有个提醒，因为你有一个这种敬畏的态度，警醒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在生活上的一些取舍，一些事情的安排优先顺序上面呢，你就会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好，十三节这里讲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这个立志呢，就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我立下一个心志，我决定要怎样。好，那么我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我要做成基督的生命。好，你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要这样的做。那你有这样的意志呢，就会有一个怎样带出一个行动来。那这个行动你就会怎样，我对啊，你既然要做成这样，那你一定会要去祷告，要去寻求嘛。好，那我发现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我需要怎么样子的把这样的一个里面的问题呢，我就要与主同钉十字架。好，那你就有这样的立志，那么你就会带出你身体上你生活上的一些行动，这些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所以你会要有这样的一个立这样的心志，跟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呢，这样的一个行为行动出来呢，这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所以这不是我们自己，我立的志我就能够怎样，我靠着自己我没有办法做。常常我们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是需要神的灵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要运行的。你要有行动，你如果没有行动，你没有一个想要去寻求神、渴慕神、要去认识神，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基督的荣耀，什么是这些东西，你没有去祷告去寻求清楚，寻求神的帮助，你要怎么行事呢？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要靠着自己你绝对做不成，一定是神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所以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个运行呢，这个志呢，是有一种发出来发动感动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在他钉死十字架以后，这个死了以后在地里三天，然后从死里复活，他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是神的灵上帝在他的心里面，在他里面运行，所以他就才能够从死里复活。同样呢，我们如果这样的立志行事，如果我们立了志我们如果不行事的话，神的灵也没有办法运行，就产生不了果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定立志行事，这个是都要的。好，这样子要很认真，立志之后更要靠着神的灵来运行，很认真的行事。那这个呢，就是为要怎样，立志行事是在你们心，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这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常常我们有的时候立的志如果不是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我们是立别的志。好，比如说我想要为神做多大的事工， 我或者是要建多大的礼拜堂，要怎么样怎么样做这些外面的事情，而不是生命里面的事情的话，然后我们就会一直祷告，求神的灵来运行，来成就，来帮助。那这样子就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行，那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利用神来满足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那其实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神就会说，哎，我不认识你。好，所以人神要做的其实不是我们外面去做这些事情，而是要我们里面，你到底生命里面神要的就是做我们里面的东西。因为能够存到永恒的就是什么？生命和关系嘛，对不对？好，这是我们一直常知道。所以立志行事的目标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他的美意是什么？我想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活好，对不对？好，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活好，要我们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那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会依靠主的引导，然后我们才能够走得正确。好，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信息，神一直所要做的就是一个信望爱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就像刚刚苏雅带我们唱了敬拜的歌，信，好，我相信。所以这个信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实体。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信的话，我们就什么都没有。真的，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就不会喜乐；你没有信，你就不会有平安，你就不能安息。好，我想这是就是神一直要做成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在把目标放在地上，放在属世的，放在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那些其实到时候真的见主面，就像保罗说的，你就是徒然奔跑，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就做工的果效在神看来就是白忙一场，通通都是徒劳的。所以从这里真是也让我看到说，神所做的在我们立志行事以后，神所要做的就是当我们做成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常说有了主就有了一切，当我们里面基督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都居住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被慢慢慢慢就是做成基督的生命。当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其实 你世上你其他一切你还要什么呢？其实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说，所有的一切你们就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那所以神的国神的义，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基督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去做里面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生命在里面。那我想知道当我们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立志行事，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按照他的应许必定会做成。神的话是绝不突然返回，他说会做成就一定会做成。那我们要这样的相信，但是我们要跟神一起配合，那跟他一起同工，就是把我们自己交给神，跟他一起同工。那么我们在行事上面立志行事，神的灵就会在我们里面运行。好，谢谢，我就分享到这里。
弟兄姐妹早安，谢谢苏雅带我们敬拜以及美君姐的分享。 的确顺服是做成得救的什么根本。顺服这两个字可能是基督徒的一个能够做成基督的一个唯一的一条路吧。所以我觉得顺服对我们而言都不是很容易能够去学到完全的。但是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寻求认识神。那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段其实就是一到什么六节。那我们讲义上面给它的标题是什么？属神生命的什么本能，就是属神生命的本能，我们就可以爱神，而且胜过什么世界。所以讲义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爱神，而且胜世。那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一段，属神生命的本能，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它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能够胜过世界的权势。其实世界它是有一些怎么讲，互相攻击或是很多的混乱，特别是最近我们的有很多车祸的事件哦，都是让我们很痛心的。那这个胜过这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说，我们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什么事物。他说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快要什么过去了。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环境，那知道这个环境是神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让我们有成长的机会，或者说世界是让我们成长的工具。所以我们对于世界我们是不会排斥的，也不会什么恐惧，那么也不会迷恋，因为我们必须去知道说这个世界一切的现象，这些现象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世界种种的现象对于我们的作用是什么，那自然我们就会好好的过在这个世上的年日。所以这个是第五章的一到六节，我们给它一个标题叫做属神生命的什么本能，就是我们能够爱神，而且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知道有属天生命的人在世界上是可以这样子活的，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恰到好处，或者说具体而且有效的过合适的得胜的生活呢？那我们现在从第七节来读到第十二节，圣经在349页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来。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翻到第93页，这里是第二大段说，有神生命的见证就是你对真理有一种什么确信。所以在这个第七节这个以下基本上就是说怎么信呢？我们怎么去信？就是我借着水跟血而来的什么基督，基督他是借着水跟血而且来的。那我们因着有圣灵的见证，我们就可以认识的十分的透彻。换句话讲说，真正能够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在一切的环境一切的挑战当中得胜有余的， 那么它具体的操作或是运作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见证。那领受神借着万有向我们所做的见证，而且我们也要承担着去做见证的这个责任。那么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隐藏的客观的存在向人把它证明出来，那也证明给自己。所以当我们证明给自己的时候，常常因为没有客观的需求的缘故，所以我们自己就想一想，想得有点模糊，然后想一想就算了。那如果我们要向别人见证的机会，换句话说，你就要把它整理出来，像美君姐刚整理她的什么讲义，然后有条理的把它解析出来，那个就是把客观的存在的真理，就是把神的存在把它彰显出来，然后显明给别人看。同时当你讲出来之后，你自己也会更加的什么清楚。所以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是因为信耶稣是什么？基督。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本于信，然后以至于信，让我们越信越坚定，越信越有条理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我所确信的，我有条理的把它怎么样铺陈出来，把它表明出来，这个叫做做见证。也是我们不断跟弟兄姐妹讲说，你要去讲道，你才会什么知道。所以我们在教会就是努力的鼓励安排弟兄姐妹都要成为一个有机会可以什么讲道的人。所以我们常说，你不讲道你就不会知道，因为你常常在讲什么的话，你就会对那些事情你就会认识越来越透彻，然后越来越明白。那么我们常常讲什么，也就形成在我们的人格当中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会形成我们的人格，或者说形成别人对我们的认识。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的人格或是我们的状态的表明，就是从我们的言语当中怎么样表达出来嘛。因为人怎么说话他就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一个坏掉的人，他讲的话就是坏的话。那么一个愚昧的人，他就会说傻话。那如果说我们讲来讲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或是东家长西家短，那在别人眼中他就这样的人，那么他也会渐渐变成那样的人。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学者或是科学家，你就常常借着你的知识把你知道的学问科学显明出来。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有道的人，你就把你自己生命的道彰显出去。所以其实讲什么都是在显明自己，证明自己，或是建造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必须去注意我们的言语，然后应用我们的言语，多想想看我平常都在讲些什么。所以当我们如果注意到我平常都在讲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基本上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去不要用讲道这个方式来叙述我们的传递的方式，而最好是用做见证来理解我们的表达。因为讲道我们是讲什么呢？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猫有猫道，狗有什么狗道，就道就是路，然后道义有道，就是他们做强盗的人，他们是不去偷那个贫困的人，或者说他们也不去背叛他的同伙。所以我们是做见证，然后就是把真理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在这个第七节这个地方，他说因为圣灵就是什么真理，所以灵就是什么真理。然后到第八节，我们讲义在第94页，到第八节的时候，他那里说做见证的原来什么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那讲义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三面的什么见证。 所以讲义这里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有这个三样可以为我们做见证。那么这一节经文它非常强调重点是做见证，我们想要做见证，我们也需要做见证。然后我们凭着什么做见证呢？有三样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的存在。所以到第八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圣灵、水跟什么血这三。这个麦克风有点问题，那个国程换一个好了。就说这三样也是同归什么于一。谢谢。这三样也都怎么同归于一，所以在这个讲义大纲上面，就是有列了几句话，而且有列一些经文。那这些经文是值得我们去看的，所以这个经文在这个讲义九十四页这个地方有提到说，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到三十四节，那么使徒约翰他在讲真理的本质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一共用了21章，来很多的内容来叙述耶稣基督。那么他也讲到很多关于见证的事情。然后在第30节这个地方，约翰福音第5章第30节，这个地方主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好，这是约翰福音第5章的第30节。那么审判到底是什么呢？审判就是判断。我们是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去断定人的是非善恶。那么我们也不是商品的检验员，来检验这个物品到底是不是真货，是真的假的，好的还是坏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判断嘛。比如说怎么做判断的呢？主耶稣那里他的话是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做什么判断。那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做选择。我们每天所做的选择就引导我们一生的什么方向。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选择来查经呢，还是选择去别的地方去做别的事。那每天我们要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那我们到底是选择要生气呢，还是要反抗呢，还是我们要选择祝福他呢？那这个都是选择。那这个选择就是每天的什么做的判断。所以世界的存在，我们的环境，对于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个判断。所以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都必须选择，我们都必须选择。那么选择就会造成我们人生的结果嘛，是不是？所以这都是很明确的一个道理。所以选择就是我走路的方向嘛，我选择就是我的方向。那选择也是我们的脚步，我们每天的选择是我可以一步一步去实践价值的机会。比如说我每天选择运动半个小时，那或者说我选择我每天去亲近神半个小时。那么当我去选择的时候，我就必须去问说，那我是不是诚实呢？我是不是愿意怜悯呢？那么我们常说选择哦，选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当你选择的时候，你就要负起责任嘛。所以选择是自由跟责任的交汇点。那么自由也伴随着责任，那会不会有人不选择？会不会有人不选择？他就说别人选择啊，我不选择。应该很多人，很多很多人，对不对？那如果不选择呢？第一个有可能是逃避啦，或是不去面对，或是随波逐流。那在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是我们很熟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今日要选择所要侍奉的。”然后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 所以我要说选择或是判断，其实它都不断的在塑造我们的品格，或是在塑造我们的人格，或是这个选择一直在引导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如果选择诚实，就会养成真实的什么性情嘛。我若常选择宽恕，就会带来内心的什么自由。我若选择忍耐，我就可以让我的灵魂更成熟稳重。所以选择或者说判断，其实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然后在约翰福音5:30，主耶稣说，我的判断也是什么公平的。你知道这个公平，它的原文就是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因信什么称义嘛，那么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嘛。所以这个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到底是用神的义呢，还是人的义来对待人呢？所以我们常在提醒，就是说你知道世界上的人，他普通对于义就是有比较肤浅，比如说他们有党派之争，他们就站在自己义的什么立场。那么义呢，它有时代的义，或是族群的义，或是个人的义。所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标准。如果我们认识神的义，那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会按着神的义的标准或是原则来做什么判断。那这是我们常常一再一再的提醒的原因，是因为神的义跟人的义怎么样不一样。那么神的什么叫神的义，就是我们相信神是对的，相信神造我是好的，那么相信神在过去现在未来让我在经历人生的种种过程，其实它都是有计划的，都是有计划的。所以因此要把自己活好，我们就需要靠耶稣的血，耶稣的宝血。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靠耶稣宝血？因为我们会做错很多事情嘛，讲错很多话，那这些都是在学习的什么过程。那么我们自己会做错，别人也会做错，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做错的就是要学习，那别人做错的呢，都是我的功课。所以我们自己做错的，我们有主的血，我们都在学习，那别人做错的呢，都是我的功课。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神的义来跟神连结，我们就跟永恒连结在一起了，因为我们用神的义来做判断。所以当我们用神的义来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我做错了我可以学习，别人做错了对我而言是功课。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最基础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恩典跟祝福。就常提醒的就是说，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就是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世界上为神的义来做见证，然后使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彼此祝福的一个群体。然后呢，当各个国家或是各个族群各个党派，他们在有各自的义嘛，所以他们彼此攻击彼此论断，这样的世界上面，我们知道说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上帝的恩典见证出来，去影响到那些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义，所以他们就受苦嘛。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攻击的东西，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攻击别的人他也没有得到安慰，然后被攻击的人他也没有被什么安慰。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楚更周延，然后有更完整的知识，把握说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义的根基底下，就是我相信一切都是什么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说服很多人了。所以主耶稣他在5:30，他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什么意思，只求那差我来的什么意思。所以他没有求自己的意思，他只求那差他来的意思。你知道这句话就是表明他跟神的连结， 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就是我没有求自己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这样是我们跟神连接的一个根基嘛。所以三十一节，我们来看五章三十一节，我们读到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五。我若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经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他其实是为了做见证。所以做见证，再说一次，就是把客观存在的真理把它表明出来，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彰显神，就说主是这样子做的，我们也要这样活，也要这样做。那到底要见证什么呢？就科学家把科学的发现见证出来，教育家把他所领受的观念见证出来，因为世人都如羊什么走迷，个人偏行什么己路。所以基督徒要给人最正确最美好的方向跟道路，告诉人说人可以有这样的活，可以有这样的方向。所以我们的见证是有一个指向的，这个指向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在讲义上面有九十四页，讲义上面十四章第六节说，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说这句话是一个极致的见证，就是最高的见证，最高的见证。那个最高的见证就是它让我们回归到生命的本源，就是你的生命是从父那里来的，你还要回到父那里去，而且你是连接到永恒的最高者。所以我们说这句话，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是极致的见证，就是我们做见证的一个叫做最高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去告诉人，就是说耶稣他就是道路。那借着耶稣他走过的路，他所讲过的话，我们可以认识真理，然后当我们认识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见证就是指向主的道。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也是在九十四页那下面，大家有看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主耶稣说，有吗？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来，就是从我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就好了。那所谓真理就是真实，或者说真实的灵。然后下面说他来了就要为我什么做见证，你们也要什么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再强调一次，我们要什么做见证，我们有做见证的责任。那么我们也有做，我们需要有做见证的去实践。如果我们没有以去做见证为我们人生的责任跟实践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荒废掉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言语会常常成为我们一种叫做引导的什么方向。比如说我现在跟某某约好了我要去分享神的话，或者说我跟谁约好了我要去做探访，那你就被你那句话就拉着了嘛。所以等到你时间到的时候你就要去分享，时间到的时候你就要被探访，然后你就要讲真理的话。然后你知道那些话就像 一条绳子，我们常说磁绳什么爱锁，就把你拉到一个方向。如果我答应人家说好，我今天晚上去居酒屋好了，或者我去跳舞，那说不定你会陷入这个什么危险之中嘛。所以我们见证什么，你知道见证常常是一条道路。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它有一个很清楚的行为指向，就是让我们准确而且合适的做一个见证者。那我们如果要做见证的话，有一个见证的基本条件，有看到94页吗？见证的什么条件？所以我们有见证的必要，然后有见证的什么指向，就是要告诉人说这就是道路，然后真理跟什么生命，然后你还要一个见证的什么条件。那见证的条件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做见证你要有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的什么12节。好，我们来看，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什么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担当不了，这个括号叫做什么？不能领会。所以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真实里边。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只不过是事实的表面。特别是现在这个 AI 的世界，我觉得你是真的很难去分辨那个真假。所以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进到真实呢？什么才是真实的？他这里说我们需要借着真理的灵把我们引入，让我们进入到其中。所以真理的灵把我们进到真实里边。所以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如何建立去分辨力，就是第一个，你要有真理的根基。你如果对神的话是熟悉的，然后你就会容易去分辨。第二个就是你要安静，就是你不要急着去反应，你要先去省察。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有敬畏的心，常常问说那主的心意你到底是什么。所以不要太快反应，延迟反应，然后分辨是为了让圣灵可以来引导我们。所以16章13节在这个讲义上面有，他说因为他不是什么凭自己什么说的，一起来读，来，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我最近常在想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你才有这个时间，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先过了这一分钟，你才会有下一分钟，对不对？但是在上帝那里，其实上帝的时间不是那样的，他是昔在今在而且以后什么永在。所以我们是线性的，可是神不是，这样你理解吗？所以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其实我们一生他老早就看到了，就看到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可以知道。那现在不是很多人常常喜欢讲穿越嘛，对不对？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去认识过去现在跟未来，而掌握住真实呢？所以你就必须要有叫做真理的灵。这个原文里头都没有这个圣这个字，我们常说真理的圣灵，其他原文就是真理的灵，我们常翻译的时候就多了一个圣字。那这句话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好像是那一位真理的圣灵他来带我们进入，但是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有一种叫做真理的存在实质，它会让我们感受到体会到，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谎。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去体会到说，为什么人会空虚呢？为什么人会不满足？其实我蛮喜欢看很多人抽烟啊，就是因为我都觉得那个抽烟的人，其实他里头是他觉得他需要有一种东西来充满他。这是我常在，其实你知道人在抽第一口烟的时候，你在旁边闻那个是香的，是香的。那因为我常常戴口罩，因为我常会去闻到别人就是要抽烟，那我常常在想说，这个到底人需要充满什么呢？那 意思就是说有一种真理的存在，或者说实质，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什么虚谎的嘛。所以台湾话有一句 讲说得讲哈，讲本红就是得讲就是弄球啊，弄球啊呢啊。他讲的比较标准呐、啊，对，第一傻就是说，
不是你说台语啦，我不用
假婚奔风啦，
就没有了，就没有，
就是风嘛，对，对对，啊，第二讲弄球啊呐，哦，对，所以我觉得我常在。看很多人的时候，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空虚， 他需要有一个东西充满在他里边、哦、那人为什么会不满足，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事情他觉得没有什么滋味，就可能是我们平常就是靠着虚幻的东西，虚谎的东西在填塞我们的这个时间，或者说填塞我们的生活，或者填塞我们的心灵，这样明白吗？因为不太有真实的这个东西嘛，所以让借着神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些东西是存不住的。那不真实的、不存在的东西，对我们其实没有益处，它是虚幻的、虚假的、不真实的。所以，当那些虚幻、虚假、不真实的东西存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在一种叫做虚空的感觉里边嘛。所以，你知道，我们肚子饿了就。很自然会去想要什么吃东西，因为我们需要装一些东西进来嘛。然后如果你灵里边空虚了呢，其实你是需要有真理的灵来充满嘛。但是我们常灵里边空虚，我们还是去吃，对不对？然后你越吃就越吃越胖
我念不出来，因为是台语
好，你有兴趣的话再跟 Henry 要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去看看别人，或者说我们想想自己、哦、就是我们常空虚，可是就常去抓一些其实不是真的可以满足的东西。所以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我大学同学，他跟我说，锦江我有够空虚，我刚刚去百货公司买了20000块的东西，结果还是非常空虚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需要，你里边需要被充实。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就是我到底一天到晚在拿什么东西来填充，这样来填充。那当然我们肚子饿了，我们就会去找食物来吃嘛。那你灵里边如果空虚了呢，你需要有真理的灵来什么，来填满嘛，来充实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知道我们要去创造那个需要。所以我有时候在看这个世界，你真的很好玩，你知道他无论广告香水或是香烟任何东西啦，哎，他都用一种非常吸引你的东西哦，他都不是在广告那个香水或是广告那个，对对对，他就是告诉你说，你喝了这个酒哈、哦，你就会呢变成俊男美女，我是乱讲了哈、哦，哦对，就是说你抽了这个牌子的香烟，你就会啊、对对对对。对，大
香烟变
细神仙，就是大约诸如此类。因为你知道人灵里面就是空虚嘛，就是空虚。所以你知道那些广告商其实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他就让你因为空虚，你会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满足我，然后你就会去买。对，所以我们要 进入真实的里边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对，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十四节讲义上面有，或者是你读圣经也可以。他要什么？荣耀我。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你知道这句话的翻译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个他，你们知道他指谁吗？
指圣灵保惠师。
对，就是那一位，他要将要荣耀我，因为他将接受属于我的，而且将宣布给你们。所有父拥有的是我的，是耶稣的，因为这个我说他接受属于我的，而且宣布给你们。他其实他真正的翻译是这样，我再讲一遍，好，就是十四节他说，那一位将荣耀我，因为他将接受属于我的，且将宣布给你们。十五节说，所有父拥有的是我的，因为这个我说他接受属于我的，且宣布给你们。所以你就可以看得见，他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怎么样，他宣布，然后呢，就是他宣布给我们，圣灵的工作就是他会宣布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讲到做见证的条件，就是让我们在应用上面更有确据。所以见证的条件是你需要有真理的灵。所以第八节这个经文他说，因为什么？圣灵就是什么？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跟什么？血。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些经文有完整的认识的话，我们就适合做见证。那么见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在十四章的十六跟十七节，讲义有，你也可以自己翻。讲义在九十四页有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来。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还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耶稣要求什么？父。然后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什么？保惠师。保惠师在圣经的括号那里叫做什么？训慰师。什么叫训慰师？就是他会教训我们，他会教导我们，他也会安慰我们，他也是我们的守护者。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知道这个永远与你们同在意思就是到永远，就是到永远。所以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可以更完整的理解，就是说他会带着你一直进到永恒里面去。然后在永恒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认识到神与我们同在是怎么样状况。所以这里的训慰师、保惠师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十七节我们可以再来读，来。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你们里面。十八节我们顺便读，因为十八节很重要。来，我不抛弃你们为什么？我不撇啊，下你们为什么孤儿？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话是多么的宝贵，无论你现在有没有家人，或是你有没有父母，或是有没有各种关系，主耶稣的应许就是我不撇下，我不抛弃你们为什么孤儿。所以你知道我父母亲，因为我哥哥姐姐比较早走嘛，我父母亲走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变成孤儿。其实没有，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什么孤儿，我到你们什么这里来。所以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提示，就是说真理的圣灵是真实的存在，可是却是世人不认识的。那为什么真正的存在是世人所不认识的呢？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于这个存在 他用的工具不对，这样明白吗？用的工具不对，或是认识的方法不好。所以我们要去认识圣灵的存在，领受圣灵的见证，领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见证，那么使我们能够接受一切的真理。其实你知道领受其实就是接受道嘛，你领受见证，那么上帝把它存在彰显给我们了，把它变成我们的实质。所以一个人哦，要去领受或是要去学习，他的能力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也就是说我们对自我要求的能力是因着他的环境嘛，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好的环境，有很好的教导者，有好的悟性，那么上帝给我们理解力，然后还有好的操练，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者，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然后我们也可以讲给别人听。所以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我们他们那天看到一个信息说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踢足球的 C 罗啦。好，那你知道同样踢足球，有的人就是在街上玩一玩嘛，那都是用脚踢球啊，可是却踢出那么大的什么差别。好，所以一样是看世界，我们在世界里边去生活经历人生，有人经历他非常的丰富，他看得非常的丰富，有些人对世界或是在这一生他就凑合着马马虎虎过了。为什么？这个也就是牵涉到我们对于见证的领受。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上帝用整个世界在跟我们见证他自己，在跟我们见证他自己。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好的接受能力呢？然后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察，我们上个礼拜说可以分成道的世界观，大家还记得吗？还有什么气的什么世界观嘛？就是你到底是去看形而上还是去看形而下的。比如说我常看到一个人抽烟，不是觉得说他抽烟很烦，而是我常在想他到底需要什么，他到底什么状况，他需要这个不是这种，你知道那个进去的是一种空气，这样理解吗？可是他觉得 他被充满了。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说你有时候你用的工具不对吗？你观察的工具不对，你去领受的工具不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是看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那你能不能从这个表面，你穿透这个表面而进到真实呢？也就是说你对一些事情你到底看得有多细，看得有多深刻，你应用的有多少，你就会有多少作用力，就有多少作用力。所以换一句话讲，如果我们对于存在我们认识的越细密，认识的越真实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会掌握的就越好。所以我们说真理的存在也就是对灵的认识。什么叫灵呢？就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我想我们上次都说过一切存在的本质。那如果我们进到灵里边去认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你自然就会有不一样的应用方式。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功用，每一个人有他需要了解的什么范围，或是他被上帝应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那你知道我不能给你们你们所需要的，因为只有上帝能够给你们。所以我们就是做见证嘛。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我们的思维方式要改变，就是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察或是体会的方式我们要改变。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其实是我们非常熟的一个经文哦，我念给大家听，你也可以翻在圣经的251页，251页。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251页，翻到我们起来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 所以这个没关系，读到这里就，你知道这个不上胆，这句话就是你不要绝望，啊，你不绝望，你知道这个外体就是外在的人，然后内心叫做内在的人。我们常说人有一种叫做什么？人都有外在的人，还有我什么？内在的人，啊，里面的人。所以他这句话的翻译是说，所以我们不会绝望，因为外在的人虽然会毁坏，我内在的人却是天天可以更新。问题是我到底有没有天天在更新嘛？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人生的过程，你知道外体的毁坏是必然的，我们就坦然的去什么接受它。那么关键是我的内心，我里边的人，我里边的思维能力，我里边的状态有没有在更新，有没有在变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内心要一天心事什么一天。下面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什么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你知道这个成就，它的翻译就是会做出来，会培植，会做成，会生出来，会生出来。所以我们的人生比起永恒来讲，当然就是自战自清嘛。那相对于极重无比永远，你知道自清这个字，哦，在希腊文就是说我的眼睫毛能够承受水的重量。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洗澡不是眼睫毛上面会有一些水吗？就是那样的重量。自战就是你眼睛一眨的时间，你眼睛一眨，眼睫毛可以 承载的那样的苦楚。所以我们人生其实是有艰难的啦，那这些艰难要为我们成就什么呢？就是极重，重到没有办法比的永远。永远要怎么讲？永远就是永远啊。那用一个很真实的相对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很短暂，却是能够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怎么成就的呢？我们来读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你知道这个顾念，哦，它的意思就是你看什么，你到底在看什么，或者说翻译成为谨慎，你要谨慎的看。顾念就是你要看什么，你要谨慎。这里告诉我们，永远的荣耀是怎么成就的呢？告诉我们一个操作的方式，叫做顾念，叫做顾念。那你就必须要学习啊，就是你要去观察，然后你要去观察那个看不见的存在，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看很多东西哦，你不要去看那个表象，而是你要去看那个叫做看不见的什么存在，形而上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去顾念所不见的，那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上这些虚名浮利啊，或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或是人生当中很短暂的这种苦楚，哦，很小很小的这种虚浮的荣耀，就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注意力占据了。那因为我们没有去顾念那个叫做所不见的，你知道这个所不见的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所以我在我们家的楼下经过的时候，在某个时间都会有一些在厨房工作的一些女士就出来在那边猛抽烟这样子。那我从他们的制服大概知道他们是哪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我在想说，哇，他们平常在厨房，哦，不能抽烟，一不需要就出来，真的是猛抽猛抽这样子。所以如果这种形而上的东西我们没有开始努力的去接触它，或者说去了解它，你去观察它，去体会它的话，老实说形而上的东西你本来就是视而不见，你只会看到一些很表皮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听而不闻，听见了可是你没有听到你真正应该听到的，你看是看了，你没有看到形而上的东西。那因为这些东西都太容易忽略了，那么人就会渐渐你就是活在物质里边，你就活在表象里边，活在这个叫做有限的时空当中，就变成一个很浅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醒 就是我要去注意那个叫做形而上的，我要去顾念的是那个叫做看不见的。有一句话说，高明的人磨高明的事嘛，就是我要让自己愿意去探索形而上的事情，然后你有一个开始之后，然后借着我们的努力，对于形而上的东西你会越来越深刻，那就不至于别人讲起属天的事情我们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觉得那好像讲一个神仙故事一样。那如果你按着你的知识，按着你的认知，然后就会形成你生命的价值。所以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真理的永恒的存在，没有永恒的确据存在，那事实上我们人就是活在一种叫做虚浮的状态里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永恒的存在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占的比例跟成分就会很稀少，就是我在这个世界里头，那永恒的形而上那样的比例跟我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到底那个比重是怎么样呢？有些人对于形而上的东西可能只有 10%， 他其他 90% 看到都是他这个眼目所视手可以摸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家庭生活里边，或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里头，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是叫做在顾念那个什么看不见的呢？那有多少时间我是把着眼点放在所不见的事情上面呢？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提醒的，这样理解吗？你要去练习，你练习之后我觉得你会慢慢懂那些东西，你对于看得见的东西反而对你是视而不见的，可是你对于 形而上的东西，对于属灵的东西，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不是看到他的穿着或者外貌，而是你很容易就看到他的灵魂的状态，灵魂的状态。所以在这个哥洛西书3:1-4，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读常常在讲的经文。在哥罗西书3:1-4那里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什么复活，你就当求在什么上面的事。你要求上面的事。那什么叫做上面的事？其实上面的事情就是形而上的事，就是形而上的事情。然后我们再读下面，有翻到吗？哥罗西书3:1-4，
要读吗？
好，他说那里有什么基督坐在神的什么右边，然后下面又说你们要思念什么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什么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什么死了。对，就是你们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在世界里头活得活跳跳，然后在形而上的事情世界里头活得奄奄一息，好，奄奄一息。所以基督徒他向着世界，其实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然后下面说你们的生命，有读到吗？你们的生命与怎么样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其实他这句话你如果加一个字你会读得更清楚，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你如果在圣经里头加这两个字，你会读得更清楚，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的什么里面，被藏在神的里面。那我们都知道基督现在在哪里，他在神的右边嘛，这我们都知道嘛。那我的生命藏在哪里？也应该藏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基督如果是我的生命，圣经我们继续读，他说基督是我们的什么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被显现在荣耀里。我用一个翻译你们会读的会更清楚，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基督被显现的时候，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被显现在荣耀里。你知道圣经关于这些话讲得非常多而且很完整，那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常读一读就把它忽略掉了。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叫做能够去领受的什么能力，那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去理解那个形而上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去操练？这样理解吗？有没有去操练？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你越操练，你就会越熟练嘛。越操练，你就会越熟悉。所以我今天在橄榄树群组放了几句话，是因为我觉得有这几句话，我下面讲的你们会比较清楚。所以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什么生命嘛。那么思想，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的话，就是十个字哈，就是诚正恒什么广长细密深防强，这就是我们思想的实要。就是说诚，就是说我希望我是真实的，我不要被一些虚幻的东西来充满在我的里头，就随便想一想到底是真的很假的，没有去分辨它。那你如果没有真诚的去分辨你所收进来的思想，那你就会耽误自己嘛。那这个正，就是说我们要正直，我不要里头存着一些邪念，就是歪歪斜斜的东西存在我里边。比如说我们讲话常常不好好讲，讲一些酸的话，做起事来没有要求正直而且正确，那这个就是诚正。那所以对自己诚实一点，对自己真诚一点，这是一个起点。那么正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正直，恒是什么？就是你想一个东西，常常你知道我们常常想不出来就算了，就是想一想就觉得反正想不通就算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半途而废？就是当我在思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会给我们很多环境，你想一想，想不明白你先放下来，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来想的时候，哎，有一天你就可以领悟到，然后可以进到更真实更高的层面。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城市当中哦，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去寻求真理。所以恒这个字就是你要持续不变的走，所以诚跟正跟恒这是一个基础。那广跟长呢，细密深，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思想要有一种自我要求，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广度要大，看的东西要看全面。那么广是空间的问题，长是时间的问题。长就是你要想得长远，你不要只顾眼前，只知道过去。所以一件事情你要想到它长远的价值，想得长远一点就会想到永恒里边去了。然后想得广，想得长，你知道上帝造人有他的天命啊。我们每个人属性都不一样，有些人他就心胸很大，眼界很宽，看得很广，看得很长。有些人他就会专注在一个细项上面看得很深。所以这个有的人的人格他是属于厚重型的，比如说他长宽高都差不多，就是敦敦实实的，你知道那样的人就很坚固，非常的坚固。这个牧师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相扑，就日本的相扑这样，我也陪他看了快50年了这样子。然后现在他们有一个日本的新星叫大智里，他就长得那种就是非常的方方正正，非常的稳固。然后他现在这一次应该是全胜。那你知道这种体型是天生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有一个相扑选手曾经窜起来很快，可他两只脚就很细，所以那这也不是他生的，因为那是他妈妈给他生的啊，对不对？然后我的意思是说，那上帝造人就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属于厚重型的，长宽高都差不多，有些人就很坚固，有些人很广，就他涉猎很广，但是他比较浅，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一点点表皮。有些人很深，他一件事情他钻研得很深，他其他都看不见。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都什么不一样。那么我们唯一能做就是扩大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嘛，然后所想的东西能够想得长一点。那你看得广，还要看得长，还要看得细。好，你能够看得多细，你的理解力就会更透彻。那密，你知道我们读圣经是这样，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开始读哦，就什么东西都漏光光，只记得一点点。然后你慢慢读之后，你才会网子才会慢慢密起来，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密就是 网子要密一点，你如果网子太疏的话，就神的话都掉落了。那么身嘛，就是我们牧师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去什么思想奥秘的事吗？就是要去想奥秘这个。所以福州有一个同工说，这个奥秘自己都没有奥秘，所以要赶快努力去求奥秘哦，深奥的事情。那防呢，就是我们要提防一些消极的观念或是错误的观念。你知道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灵哦，其实都会影响你，都会影响你，就是会把你搞乱然后搞错。所以你要有提防的意识。所以提防的意识，你要穿上全副的什么军装嘛，就是你不要被世界的灵把你入侵。那强就是我们思想的强度，有一些人思想力很弱的，想一想就想不下去，然后就没有办法认真的把一个问题把它解决掉。所以思想的重要性，它是其实需要操练的。所以你知道思想其实是建造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如果我们是一天到晚练体力，没有去练我们的思想，那就舍本什么逐末嘛。所以横正横广长，细密深防强，这是思想的十个要点。有就是我们要去见证的基本体系，就是我们要去顾念那个什么所不见的，要思念什么上面的事情。但是你用什么思想来想呢？你用什么来顾念呢？所以生命的价值其实，或者说思想的体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要去建立自己的生命，就是我领受见证。我领受见证最好就是主给我们的见证，主耶稣跟我们见证，他见证父嘛。那主也借着他所造的万物来跟我们做见证。所以对于这个世界，你如果去看那个形而上的东西，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的，我们不要只去看那个表象的东西。所以一方面主给我们见证，然后他借着万物给我们做见证，一方面我们要去领受的话，最好的见证就是我自己要去做见证。那么我们愿意去做见证，对于我们自己所要见证的事情，就是我们首先要真实嘛。那老实说，我们能够多真实，老实说只能尽量了解这个意思嘛，因为我们都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嘛。那我们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头，我们在过滤，慢慢在梳理，然后当我们进入真实里边就进入了。但是这个真实它还是有层级上面的差别，所以我们就渐渐的把很多虚幻的东西从我们里边把它怎么样排除掉，去把它提炼到这种叫做真实的什么存在。所以如果我们要等到说我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就永远不要开口了嘛，那我永远就不要来查经了，也不要讲道了。因为我们只能够按着我们里边的认知，那么努力的求什么真实。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下礼拜放假哦。端午节。